好的，那么欢迎大家收听落日间的播客。然后这次播客呢，实际上是超沉浸制造局，就是 SMG 和上城星所做的一个沉浸式的艺术节来找到的我。然后希望我来聊一下这个就是游戏和戏剧相关的一个话题。但是呢，其实我对这个话题就是完全的不了解啊，所以我就说，要不你就别给我说什么这个品牌宣传费了，你就让我们好好的多去看一下这些剧，然后并且能不能，挖两个这个就是年少有为的青年导演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于是他们就安排上了，所以我们就非常开心的就是能够请到今天的这两位嘉宾，以及我又另外请到了一位也是重磅嘉宾，然后来和大家一起聊。嘉宾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同时可以说一下自己的就是戏剧和游戏经验啊，那就先 Nick 来吧，他是游戏设计师，也是我的同事，对，然后他的作品有《双子》还有《依然追生》。
Hello，Hello，大家好。我的戏剧上的经验主要是观剧经验。演出的话呢，就是大学时期参加音乐剧社，演过音乐剧吧。但因为做的游戏一直是这种叙事向的游戏，所以其实一直蛮关注这一块的，或者说整体来说，对于交互叙事这个领域一直都蛮关注的，然后也一直觉得，戏剧跟游戏很多碰撞嘛。然后我之前在很多分享里也聊过，就是《依然追生》也是受沉浸式戏剧的一个启发，所以今天也很期待能够跟两位导演产生一些碰撞吧。
对，然后那么下面就两位导演，那就比如说看看先来。
好，大家好，我是戏剧部落的李看看，也是一名戏剧导演。然后关于戏剧上的经验，其实就是自己也是读这个专业的，然后也一直有在做一些原创戏剧，到现在也有些年头了。对，那么游戏经验的话，我其实比较多的是。就是以前是作为游戏的玩家，可能会玩一些游戏，但是我比较外行，不能说自己对游戏很懂、很了解，只能说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玩家。然后呢，从我自己研究生时期呢，我开始研究沉浸式戏剧的观演关系，开始慢慢的接触到了沉浸式戏剧，然后又从沉浸式戏剧呢接触到了游戏剧场，所以说其实到现在，我对游戏有一种开始。从头学习它原理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经验吧，然后因为这些原理和规律可能会被总结到我们的创作中去，所以也是秉着一个实用主义的角度去临时抱的佛脚。谢谢大家。
好的，那么我们下一位的这个导演就是启杰。
Hello，我叫何启杰，然后是沙丁鱼制作小组的导演。然后我本身戏剧经历的话，就是大学剧社出来，然后一直做了3、4年吧，乌镇戏剧节啊，然后就情境啊这种单元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省市的一些戏剧节，然后就不用跑戏剧节咯。游戏经验的话，就是玩家，对，我会比较喜欢玩一些单机游戏。我很讨厌玩游戏的时候跟人社交，我觉得玩游戏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人的空间。即使我去玩 DND，我也是不喜欢跟别人说话那种，就是闷头在那里记记的东西的。对，就大概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组局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这四个人之间其实没有一个特别 PR 的角色，就是四个人都是创作者。我看到，比如说启杰和看看给我的那个，特别是启杰就给我的那个个人介绍，就全是他排的各种剧目，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多余的废话。对，然后所以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创作者之间的交流可能会更加有趣，然后更加会就是真诚一些吧。就是我向大家来谈一下，就特别是两位导演吧，谈一下自己的这个这次在超沉浸制造局这个艺术节要上的这两部剧，可以介绍一下，并且稍微简单展开一下它就是这些剧和游戏之间的这种关系和你们的一些简单的思考。那就比如说看看先来。
好，我这次在 SMG 超沉浸制造局上要演的剧目呢，叫《黑樱桃园》。这部作品其实创作周期已经有，哎，粗算下来可能有2年时间了。对，然后呢，这部戏它的归类就是游戏剧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游戏与戏剧的结合，它也是题材是改编自这个同名的剧作契诃夫的《樱桃园》。那么这部作品 我现在有一点不知从何说起，因为我跟他羁绊太深。就从最开始做这部作品的初心开始切入吧。我很喜欢契诃夫，喜欢到我喜欢反复读他的作品到这种地步。戏剧部落呢，从2017年开始一直是一个举办读剧会的公益平台，在这期间我们光读契诃夫的剧作都读过我觉得应该有几十次了。对，那么《樱桃园》这部作品呢，其实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契诃夫的剧作。它给我留有很多的回味，所以我一直都有一个心愿，就是能够把它做成沉浸式戏剧或者其他什么。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呢，大概从前年开始，我跟着我的一个游戏编剧朋友了解到了一个 LARP 的概念，就是 Living RPG 游戏的概念，所以当时就非常想试一下。就我在想，如果说你不是以观众的身份，而是以契诃夫剧作中的某一个角色的视角踏入到樱桃园这个场域中来，那么你的感受会有什么不同？那么你在经历樱桃园，它可能会被毁灭，它可能会覆灭，它可能会转手给其他人，那么你在经历这个事件的前后始终，你会有什么样的心理的变化？所以一开始其实是想要做这么一个实验，然后于是误打误撞的闯进了游戏剧场的领域，于是就有了现在这样一个樱桃园。大家也知道他已经创作两年了，就在两年的时间里面经历过不下四轮的测试到现在，然后呢演出的场次其实应该也有二三十场了吧。对，但是到现在我可以说今天在开始这个播客之前我还在修改它。对，所以说它是一个耗时很长体量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也是我做的第一部游戏剧场。
我觉得还蛮感触的，就是因为很少，好像很少戏剧人会以这种非常像，特别像游戏开发这种，就是反复的 playtest 这种方式去打磨一部戏剧，就我觉得这个姿态和那种我印象中的戏剧人说，我就是要表达自己，我就是要完全就是以自己作为中心去控制，就很不一样。
你不要盲目的加这些 stereotype。
没有啊，我就是完全是一个圈外的小白，所以我无所谓。对，那启杰说一说，就是哈姆太郎是吧？
我这次在去上海的作品叫《哈姆太郎二世》，然后这是一个今年年初才开始有想法去做的一个戏。其实一开始是看到他那个报名，然后就要一个沉浸式戏剧嘛。然后因为那段时间我一直在玩一个游戏叫做《饥饿 disco》，那个游戏最大的感触反而是他认可一封信件都是有它的意义所在的，不像之前的我可以随便在街上杀死任何一个 NPC。 然后那时候在想我们的选择其实会不会影响到最后的剧情，但后面发现它其实所有结局都已经写好，是一个程序来的，不可能改变，它只是给你去选而已。然后后面就因为我一直想做的一个戏叫唐吉可德，然后就没有一个平台去做，然后想想这好像两个东西能放在一起去做，因为唐吉诃德他一直在做一个选择，他在做一个抉择的事情。而在我们玩 D&D 的游戏里面，或者就《龙与地下城》这个桌游戏里面，或者是我们一些《底特律》《变人》这些游戏里面，它都是给予你很多选择机会，但是到最后你没办法改变那个结局，你只会认为这结局是我导向的，但是并不是，都是写好程序的，都是它只有这两个结局，你怎么做都是这样子。要去想也许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做，但也在尝试阶段，然后现在再开始排就发现有很多落地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发现排练的时候跟我们平常排戏剧不一样，它需要很多观众，演员需要知道观众的反应是什么。现在在头疼，因为广州现在有疫情，我没办法找到观众去看他们排练，然后因为每个人都要24小时，然后那些人都不敢出来，所以我们也想办法在找观众能在去上海之前先试一两场，因为他们现在演员很担心观众来了之后会怎么办，所以现在我们排就 停在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排好，但是没有见过观众，也没有见过他们。就你看到观众之后，你如何去反应？他是否对你的任务、对你的反馈感兴趣？你的反馈是否真的是真的让他们会觉得是一个真正正向的反馈，而不是啊我选了就跟没选一样的反馈？所以我还在试这个东西，对，就是一个很初型的作品吧。
我看过一下你们的那个彩排的视频，就是我理解是你们可能会在表演的中途邀请观众走上台来，然后并且让他做出一些选择，并且配合你们做一些表演，然后把这个继续推进下去，对吧？就是然后每次可能都会选不一样的观众。
因为那个视频是四月份三月份的时候拍的，中间经历过很多事情，然后在后面想剧本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然后现在是改成核心轨迹变，不是原来的，就在表演当中邀请一个观众，我们现在是分了很多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面它有一个故事，它有个跟某个 NPC 相遇，然后那个 NPC 会带着他做一个任务，要做完这个任务之后会给他一个关于唐吉诃德的一个人生经历的碎片日记，或者是关于那个 NPC 的一段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是谁这样的内容，有点像荒野大镖客你打死一个路人之后在他身上搜出一本书信一样的碎片的感觉。对，他现在是每个房间，他有八个房间，然后每个房间会凑成一个人的完整的一个经历。对，
我之前就临时抱佛脚去读了一下那个铃木忠志导演的那个文化就是身体，然后它里面有个让我很印象深刻的，就是说这个剧场这个空间和就舞台和演员的关系其实是在变动的，就是比如说在古希腊的时候，其实包括在尼采那就是他谈的那个悲剧时代的时候，其实当时是演员和台下的观众他们都是一起面对神的，他们是在一块然后朝向神去演出的，然后直到后面才变成了说啊、演员是面对观众在表演，就变成一个这样一个主客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就是感觉比如说之前在哈姆太郎就在那个版本里，然后以及在可能是看看之前比较熟悉的这个环境戏剧里面，就是你发现好像这个舞台和观众的关系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你们是怎么去考虑这个事情呢？是你这样一种变化，你觉得它是会一种对于以前这种我就在台下坐着，然后就非常的高雅，然后看着上面的那个演员在那边表演，大家就通常对于戏剧的这样一种想象，你是怎么看这个变化，或者说是为什么你们会以这种方式去切入它？那这种算不算是一种对于既往模式的一种反叛，或是一种新的推进呢？
那我先来。我觉得反叛谈不上吧，就是反叛这个词总是说完感觉自己好先锋好反叛好酷，但其实这我觉得这只是往前 push 了一点点而已。就比如说融入观众这个话题，我刚才听哲川说到 Sleep No More 对吧， Sleep No More 它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沉浸式戏剧元年的一个代表。那么它为什么能够成功，或者说Sleep No More 到底做了哪些不一样的事情，让我们觉得哦，它是沉浸式，之前的都是叫环境戏剧，对吧？我会比较喜欢从融入观众的角度上来思考这个问题。我可能会说一些专有名词，但我会解释。我经常会跟我的团队去提一个概念，叫做假定场域。这个词可能是我发明的，我不确定啊。对对，这个词呢我经常用，就是什么叫假定场域呢，我经常会问，我说我的假定场域画到什么程度，画到什么地方，比方说这是一个房间，那好，以这个门为界限，房间内就是假定场域，房间外就不是。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这房间里的一切都是假的，这是符合戏剧最基本的假定性的，对吧？我们原来演戏给观众看，无论有没有第四堵墙，我们基本的假定场域都是局限在舞台上的，也就是说在舞台上所有的演员假戏真做，观众在舞台外的非假定场域上观看演出啊，无论我跟你离得有多近还是我跟你短暂有互动，这都不打破这层场域的关系。但是呢，沉浸式戏剧把观众，或者环境戏剧开始就已经开始把观众邀请进入假定场域了。那么它是什么呢？它进来了。做的比较糙的话，我们就说我们无视掉这些进来的人。但是真的可以无视它吗？我们每个人用眼睛探知世界的时候，我们都有视相，对吧？我们视相所及之处 如果说你的视项所及之处皆在假定场域内，那我应该认为我看到所有东西都是假定的，而不应该出现一个一脸懵逼的观众。于是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该如何定义进入到假定场域里的观众。我觉得 Sleep No More 给了一个很好的启发，就是他给了每个观众一个面具，那我会感觉我好像是一个灵魂，然后我是透明的，我到处飘，大家演员看不见我，对吧？我也看不到其他的灵魂。那么后面的话，我们再往下进一步研究沉浸式，我甚至觉得游戏剧场有可能是沉浸式戏剧的一个终极形态，或者说，我不敢这么确定啊。但是你一旦融入观众，那么融入观众的极致是什么？融入观众的极致是不是要给他一定义？所以我觉得在沉浸式戏剧、游戏剧场之间，还有一个特别适合我们去聊的一个概念，就是剧本杀，对吧？它是一个RPG 游戏，而且是 living 的 RPG 游戏。那么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能够发现很多规律是特别有意思的。所以其实我也是比较喜欢从融入观众这个角度上来思考你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聊偏啊？
嗯，
很有意思。
嗯，
我觉得稍微 echo 一下这个，就是比如像 Sleep No More， 它在进场前它有一个环节，就是玩家需要一个搭一个一个的肩，然后走过一段漫长的黑暗的甬道。这个设计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进入刚刚看看所说的这个假定场域。它是用的这样的一个仪式让你进入假定场域。因为如果你直接走进这个剧场，没有这样的一个仪式的话，你可能是无法，我们做游戏的人是要调整的 mindset 嘛，心态嘛，你可能没有把自己，无法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到这样一个状态里。当你有这么一个仪式感之后，然后当你走出这个黑暗的甬道，然后看到曼德雷酒吧那一瞬间，你会感觉啊，我到了一个新的世界。然后
对，
所以刚对，然后像你像看看前面说的，就这种观众对于自己这种身份的这个认定，我们游戏设计中也经常提到 player agency， 就是玩家代理权。对，也是我们也会经常去考虑的，就是在游戏中我们需要玩家到底有怎样的一个代理权，以及他自己的 fantasy。他自己的一个对自己身份的一个幻想是怎样的。这个其实都是双方很多的一些共通之处。我觉得就是当你讨论到交互与戏剧，讨论到游戏剧场交互叙事的时候，都会有类似的话题，只是可能不同行业会有不同的名词。
对对对
对，
假定场域，对吧？就是我想起就很经典那个，就是赫伊金哈的那个游戏的魔圈嘛，他说游戏是一个有一个 magic circle， 就是你在里面的话，你就好像
对
这里面的事情会和外部会完全不一样。就让我想到，比如说如果有些人他真的特别纠结这个沉浸式，那他可能在 Sleep No More 里面就，比如他都已经跑到那个演员更衣室了，他还觉得自己在沉浸，这个就有问题了嘛。或者说什么当代艺术展上，比如说你就对着那个前台的那个电话看了半天，以为它是一个艺术品，对吧？就是这明显就是把假定场域给搞错的这样一个情况。对，然后我觉得刚才看讲的一个点就在于说，当你这样一个假定场域它出现了一些外部的一个事物的时候，它理论上应该是可以被解释的。就有一种游戏叫做 meta game 嘛，就是说他们会把玩家的存在，玩家在屏幕背后的存在都作为一种游戏内可以解释的一种叙事包进去。这就是尼克所你也会说，就是你觉得所有一切都应该可以被叙事所解释，就是不应该有出现那种不应该存在但是它又很 arbitrary 的贴在上面的东西。比如说有个例子，但这可能是很老的神作，就是说它是一个 galgame game 叫做 F17， 但是它这个游戏它就是最后它就会告诉你说，其实它就是把你作为一个然后在电脑前打开电脑玩游戏的一个人，把这个人这样一个设定给他考虑到他这个游戏的剧情里面去。所以他等于就是好像说我给到了这样一个外来者一个身份，然后能把它完全串联起来解释得通。我想起来那个 Quantum Dream， 就是那个那个
做底特律变人的。
对，就是做底特律变人的那个就刚才启杰提到做底特律变人的那个公司，他们之前有一个游戏叫做那个超凡双生的游戏。玩家是扮演一个幽灵，你会觉得这个特别的巧妙，就是因为玩家本来在游戏里他就不是有个身份，所以他理论上就是来应该就是作为一种外来物，就好像这个世界不存在的一个东西，然后外来物去像幽灵一样在这个空间里面去漂浮。所以我就觉得这些解释和你刚才那个解释很像，然后他也给到了一个思考，就是我觉得其实在你刚才那个视角下来说，就是这种从沉浸式到游戏剧场这个推进是很自然的，因为你引入了观众，因为观众要踏入这个剧场的这样一个假定的场域，所以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必须给他 能把它解释，能把它，因为每个观众他不是说你可以搞一个小飞行器在空中就是好像不存在一样，对吧？那比如说可能有个剧你可以让所有观众都变成一棵树，对吧？它可以左右旋转去看，但是它可能不能动，就是 whatever， 就是但是你得给它有一个解释。这点上我也蛮好奇，就是启杰是怎么看的关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剧场舞台和观众之间的这种新的一种关系的可能。
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很新的东西，它只是改变了一个观众跟剧场跟演员的一个关系而已。有个很老的东西是我们最开始玩的鬼屋，在香港已经开始有，就零几年的时候就已经有那种有故事的鬼屋，然后你进去是有身份的，然后你进完这个鬼屋就是经历完一场一场的惨案，然后到最后你会知道一个 ending， 就是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挺旧的东西，只是我们跟我们平常排练的时候，我们现在唯一难的东西是在于如何让观众，你们刚刚说的如何让观众去相信现在在发生的事情，这是当下最难的一个东西。但对我来说就是你真的只是把观众放进了我的文本里，把它放进了我跟观众之间，然后把它放进剧场里面，只是把那个 circle 放得很大，把所有人都包在一起而已，仅仅是这样。但是比平常排练要难的，就是因为观众是不可预知的。但就好像你刚刚说底特律变人，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有人会喜欢玩这种类型游戏，因为你很明显知道我不能改变个结局啊，我选了很多次他都是那个样子，他一定会死的。我所以就很好奇他为什么会有人会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尝试，因为我觉得这种类型的游戏都稍微有点乏味。
这样来解释吧，就是绝大多数的交互叙事产品并不可能真正做到就是我选择我自己的冒险，这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就是并不可能真正做到一切都是玩家选择决定的。那玩家其实也是知道这一点的，但并不代表知道这一点之后这个东西就变得无趣，变得不可以体验了。我们在玩这类游戏的时候都知道说这个结局一定是收束的，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追求的就是一种虚假的参与感，这个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交互叙事的作品都会试图去做的一个东西，这个就是被技术所限吧。当然也有真实的参与感，这个就是另一类的体验，我们叫做涌现 emergent。就有些游戏里面就是你会做一些行为，这些行为并不是设计师所预期的，然后会产生一些有趣的一些结果。这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这类游戏，像那个看看说的模拟人生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啊，对吧？模拟人生这种，对吧，把这些人放到游泳池里面再把梯子拿掉，这样的一些行为，这都不是设计师所预期的，但它也产生了奇妙的叙事结果。这个就是在我们行业会称之它为涌现。那这也是一种体验。
会死。
对，
我还曾经尝试把盖一栋房子，然后把婴儿放在里面，然后他妈妈就进不来，因为我把门拆掉了，然后后面那个婴儿也会死，
会消失。
对，那就这都是一些
对
就是涌现性的一些叙事行为嘛，
就感觉自己很邪恶。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两个侧重点，就如果我们单纯在讲这个的，就是比如说启杰做的这个，比如哈姆太郎二世，以我听下来的这个思路，它本身就不是希望让玩家让他有充分的一种自由，然后充分的去展现自己的这种能动性，能够改变剧情的走向，而是在于说这种你不就正想要让他这种想改变而不能被改变，或是比如说樱桃园里面，我想要留下这个樱桃园，但是最后他又最终会被卖掉，这种
不一定哦，
无可奈何的感觉嘛。
不一定，
我知道你们的设计里可能会有其他的变化，对，我是说原作里的那种可能那种生活感，或者那种就是生活中的某种无奈的感觉，这个就是他表达的点嘛，在于说这个是一个看似能改变但是又最终无法改变的游戏，就是这个过程就是我想要去让你体会到的。也有可能是这种，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因为我觉得真正意义上那种所谓让你做什么都行的这种游戏，它就是某种意义上它等于什么都没做，就是
那是 real world。
对，那个就是现实世界。对，我刚才其实讲到一个挺好玩的一点，就是在于说你们可以大概能预期这个演员或预期这个场地的反应，但是你们无法预期各种人参与的玩家观众的一个反应，甚至到说看他说他会去每个城市去做不同的测试，然后测试在每个城市的人对这个戏剧的反应， 然后启杰现在也是说，就是他不找不到观众去做这样的测试。我会想说，你们面对这种情况，你们觉得是更激动呢，还是觉得更加的不可控？因为我之前看那本书里面就有提到一点，就是说，就是也是斯坦尼斯对吧？他有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每次演戏剧可能都要，就好像你在重新再创作一个，每次都要有再重新再现。我觉得我理解这个是对演员的经验，就是说你不可能说你一个人演一部戏，然后你就可能演了十遍二十遍，你都后面整个人都麻木掉的。那是不是说，比如说有这样的观众，比如说你今天看到遇到的是一个大姐姐，明天遇到的是一个小朋友，他其实上也是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就是更加良性的一个状态。他实际上对他有这种即兴的一种要求。包括之前应该是戏剧部落也有提到，包括 Nick 之前也和汤包有聊过那个就是 Playback Theater 一人一戏剧故事，
嗯嗯，
就观众或是玩家他分享自己的故事，然后演员再把这个故事给他即兴的表演出来，就是这种形式，他会不会给这种戏剧一成不变的这种东西加入一些很多的新的经验？就是你们在面对这种新经验的时候，你们是怎么看？会觉得很不可控，还是会觉得说OK, 太有趣了，对于演员对于导演来说都是一种新的挑战呢。嗯。
我拆解一下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有好多个。就是首先是到底要不要观众可控，对吧？我觉得在不同的游戏剧场中我们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在樱桃园中我们测试这么多场，测试几十场就是为了希望能够可控，对，能够可被预知。然后呢，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们仍然做不到百分之百，这是肯定的，我们永远做不到百分之百。所以说我们也会利用即兴，就是把一些，比方说在樱桃园中，玩家会需要做很重要的选择。我在樱桃园中其实是想做一个实验，是想去塑造一个真正开放的世界，大家是真的可以去做自由选择的。所以说，那么为此而付出的必然代价就是非常不可预知。那因为戏剧它是一个时空的，你可以说游戏馆它是一个时空的游戏吧。那么在这段时空里，三个小时的时间里，那我可能会希望前两个小时是可控的。那可能从两个小时之后开始，开放式的选择开始不出现，然后呢，那么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像是一个随机的因子，那他可能会开始在原有的轨迹中分离扩散，那么未来的这一切的结果的反馈可能就需要依靠即兴表演了。但是如果说我的一个三个小时的游戏进来14位玩家，从一开始就开始扩散发散，哇，那我的工作将是指数级的提升。所以说其实在樱桃园中我们也是希望能做一点不一样的追求。对，以上吧。
我听说你写的就契诃夫原来是30000字剧本，但你写的20万字是吗？
哦，现在已经快不止了。就是你每一版本改完都是20万字、30万加10万，然后最近今天刚刚又在调整。因为我们前段时间戏剧部落也在做那个游戏剧场 workshop 嘛，然后呢我也跟大家有分享一些经验，我说这个游戏在游戏剧场中它是骨架，故事是它的血肉，戏剧是皮。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有很多人在创作这个过程中会犯一个误区，就是先从皮开始。因为像我们这种做戏剧的往往利用自己的呈现化思维，总是习惯性的以呈现为结果，或者以呈现为导向，可能这样去做。但是这样会让我走很多弯路。但是在樱桃园目前的这个结构中，我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就是一旦出现骨骼可能稍微做一点微调，那就会涉及到血肉，然后要重新的安置，然后皮外露的结果也会不一样。所以说它是一个这样的结构。
所以你是会先考虑这个机制部分是吗？就在樱桃园里面，比如说像你刚才说。
对，当然必须要先考虑机制，没有机制之前甚至你故事可以有一个初步的灵感，一个构思，但是如果说你在没有机制之前就先写故事，那我只能说你只能为了这个故事去匹配机制，而我们樱桃园其实就只能这么做，因为樱桃园这个故事已经被契诃夫规定了很多。所以说我们就像是一个顾问团，然后帮他想到了最适合他的机制，然后再利用这套机制再去反向的规训故事，再把故事做一些手术调整， 甚至可以说是大手术、大调整，然后最后又回归到、再把它呈现出来。其实最终呈现的结果已经用不到契诃夫的剧本了，一点都用不到了。对，
对，我好像看之前的那个文字采访，就是你一直在后悔说不应该选契诃夫，因为
啊，对，
是不是在处理这个心理活动这上面就很困难？
因为契诃夫的人物往往内心矛盾复杂，与外部世界的矛盾也特别复杂。我们知道一旦这两个矛盾相互乘以内部矛盾乘以外部矛盾，就意味着这个人物的前景会非常的厚。我不知道你们在设计游戏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一旦这个人物前景很厚，你其实很难做的。而且樱桃园其实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大家是不是就享受最终樱桃园一定会失去，美好的事物一定会消亡，大家是不是享受这种过程？或者说契诃夫的樱桃园的美也来源于这种消亡，但是这种消极的心态和游戏的心理又是一重矛盾，你又该如何去解决它，平衡它？所以这个就很难很难。再也不做契诃夫了，我觉得契诃夫改成游戏剧场就是就这辈子就可能做这一次。
对，我觉得刚刚看看说的很有意思，就是他其实无意之间他说的就已经是在游戏设计和叙事设计里面的一些，其实是游戏整个行业很多年摸爬滚打之后发现的一些规律。但其实你刚刚说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规律，说明真的就是真正就是沉下心来做了这类东西之后，真的应该是领悟的很深。对，因为我们的说法就是叫做玩法优先还是故事优先嘛，简单来讲。那其实就是整个行业经历了很多之后，然后总结下来就是都可以，但是如果你玩法优先的话，相对来说风险会比较小。就是你刚刚说的，你现在如果要动骨架，你的血肉跟皮都要动，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要动玩法，你的美术、音乐、故事都要动。这个也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就是这是整个游戏行业这个很多年之后总结出来的这样的一套经验。对，然后我也觉得就是看看是我遇到的这个聊过的戏剧人里面很少的，就是一张嘴就直接说出了这个理念的人，就是因为确实之前我们也试图去跟一些非游戏行业的编剧去合作嘛，其实他们很难意识到这一点，就是说游戏这样的一个媒介形态，它就是需要基于这个媒介形态来去创作。那理解这个游戏媒介形态的前提是在于你要理解你在做的这个游戏它的机制玩法，或者是想看看说的骨架是什么样的。但很多他们是没有这个意识的，他们就觉得我把你的文本拿过来看一下，然后觉得这个文本我也是可以写的嘛。然后他们就觉得自己可以。但是后来就是我们就给他们做了一些测试，一大半的人看到测试就不理我了，少部分人就是测回来的东西也都完全达不到要求，可能也是可能不愿意花功夫去试图去理解这个骨架吧，毕竟他们可能并不是真的很想做游戏。
对，启杰在这点有什么想法吗？你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你的机制应该是最确定的，就是一个假分支，就是有很多分支但是最后又收束的一个设计。那你在比如说你在做剧本，你在想这个过程的时候，你会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其实刚刚看他们说的是对的，就是不能想故事。一开始也是按着唐吉诃德的故事走，到现在快二十多万字了，然后跟小说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宣传时候还写了唐吉诃德，然后就担心观众听了不是啊，那故事原本不是这样子说的呀。现在我们排练时候，我们更多的不是排演员的状态啊，排故事啊，我们更多是在排反馈，就是观众当下他做什么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做反馈，这是我们每天要排的。然后我会就找一两个舞间过来，他们做演员，然后你当下随便给反馈，然后演员要接得住，这是他们要即兴做的地方。就刚刚你们说的有个东西是很有趣的，就专业演员他们是能重现一个东西，就好像我们编程里面的 grammar 一样， grammar 是不变的，但玩家是会变的，你不知道他会不会真的像模拟人生里面放一个水池，然后把那个梯子抽走，然后把所有人淹死在里面，你不能预知他这个事情，所以你只能比他想的更多，你只能想越多的反馈把它包在里面， 就即使他在当下做一个很离谱的事情，哦，我排练的时候我做过这个反馈，那个演员经历过我的 grammar 里面有这个如何去给他反馈，那就是可行的。就所以我很担心，就是万一观众做了一些超乎我们编程里面有的我们排练时候有的东西，演员有的时候真的很难第一反应去能接得到他。戏剧它现在就有点像变成了一个程序一样，它只是一条通道而已，然后它里面用的东西啊什么都是按着一个游戏逻辑去做的。
所以你是觉得非常的说，哎，我是想做戏剧的，怎么最后做成这个样子了？或者说你是想说，天哪，这完全和我想做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就是你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感觉？
也不是，是单纯的累而已，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小时的戏要写30多、20多万字的剧本，然后演员没有想过他能有一天能拿10万字的台词去背，他现在还没背完那个台词，有10万多字，因为我们那个即使有假分资，但是他那个分资也是要给予反馈的，所以他也是有对应的故事在，所以他我们可能演出的时候真正的台词量可能只有7万到8万，但当你分资变多的时候，原本我是想做真的分资的，但是我发现不行啊，他如果这样的话他一个人要背很多东西是下不来的那个台词量，就后面就想做假分资吧，不要做太多，但是后面发现假分资他一个人下来都要10万字。
就是这一刻你是不是就理解了那个底特律变人这样的游戏他们最终都是收束的。
是的。没有，我只是很好奇他那个交互形式而已。因为对我来说戏剧更多于是表达，然后游戏更多于是交互。有个很有趣的事情是，一开始我也认为故事很重要，但后面我最近在给那些游乐场排那种鬼屋嘛，然后去给他们做那些就写剧本啊什么的，然后发现哦，其实游客进去是不会听你说故事的，他们只会担心啊，我好害怕，然后一直跑跑跑跑跑跑，然后你到最后问他，你刚刚有听到演员在说台词吗？哈，他们有说台词吗？就完全都是这个情况，他们游客他们只是想要交互，他们不想听你说台词，所以后面发现啊，故事不重要，故事是让演员知道要发生什么而已，观众也许都不需要去知道演员说出来故事什么。
这个可能也是看看说的假定场域的问题吧，他们如果在鬼屋这样的一个假定场域里，他们就不会去 care 故事是什么。
是
不过其实两位刚刚都说到就是写了几十万字这个事情，那其实对于观众来说，他们一遍体验到的可能只是你们写的几十万字当中的一小部分，是吧？你们会觉得这样有点就是怎么说，浪费吗？
不会，因为我这几十万字更多是为了防止观众出现不可预知的事情，只是一个他的一个安全区域，我那个字数越多就给他们画出来的安全区域其实越大，就我稍微可以放心一点，演员也不会突然间出现啊，我不知道做什么的事情发生，只是一个备案。
你这个心态比较的保护感，就我一定要控制住，我要控制住，但是他总是会有跑出去的感觉。看看你什么？
我跟启杰做法不一样，我不控制这个。
你把台词交给观众去读。
啊，对，我让他们读。
交给别人背了。
所以倒还好，因为其实，我的重点在排这部戏中其实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尝试以非控制性的手段控制现场。你说观众会不会把梯子撤掉，然后人在泳池里淹死的这个模拟人生的这个 bug， 在我们这个游戏剧场中，我们就会让这种 bug 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因为你只要不要赋予他把梯子撤走的权利就可以了。或者说，
没有道理。
对对对，就是观众在游戏中的行动，如果说每一样都影响，都产生反馈，都影响现场的话，那我只打个比方啊，就是我们正常做 RPG 游戏或者单机游戏，我们是整个游戏引擎为一个人服务，但我是14个人，哎，这14个人到现场来了，那 对吧？就我不可能说是整个的现场的，我们由人脑人力和现场的声光电等等一切剧场性设备组成的这个弱游戏引擎去同时包揽14个玩家的反馈，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中去建立规则，或者说其实倒是有非常多的手段，这种手段我其实从琢磨的樱桃园到现在，我现在已经学会了很多心理技巧，就是有的时候说的难听点，就是我们如何精神控制别人，就是
什么 PUA 玩家
不能，你不能说出这个词来对吧？但比方说有一个环节，就是比方我要给你借一点钱，举个例子啊，你肯定有无数个理由不借给我，但我有没有办法可以确保你99%的可能性会借给我？然后呢，在这个体系中，我觉得一样也会用到企业做的那件事情，就是用剧本去修复 bug。对，但是你的手段得一个比一个更刚猛才行，你不能说到最后你都无法控制这个玩家的这个动作，那这一趴就一定是不可预知的。那么不可预知的代价你能不能承受？如果你也能承受，那这个东西也仍然是个小概率事件，或者说你可以不用把它优先作为你的大 bug 去解决它。
对，我觉得就是从我们游戏开发的经验来讲，就这种事情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哪怕以游戏的这种大型商业游戏的这种体量，你也是不可能去涵盖或者包容玩家的所有行为的，总会有玩家的行为在你的预料之外的，体验也会因此会受到影响。然后游戏会做的就是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这个也是说到了很在点上，就是我们也是会有从软到硬的一系列手段来让玩家处在就是我们所设计的这样一个轨道上。那比较软的这种手段我们会称之为叫 nudge， 就是这种轻轻推一下的这种感觉，就像你刚刚举的例子。就比如像我们以那个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比方《风之旅人》那个游戏，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Journey。 就你在一个沙漠中走，然后你感觉那个沙漠看起来是一望无际的，但是它其实是有边界的。但我们其实不希望让玩家就是明确告诉你走到这里对吧，弹个字跟你说此处不禁止通行对吧，或者是走到这里有一个墙把你挡住，这个就很毁。所以它比较巧妙的做法就是，一个是它在边界的地方地形一定是更难走的，这样的话这就是我们说软的手段。那如果玩家这个头铁继续往前走，那风沙就会变大，就开始逐渐变硬对吧， literally 变硬了。如果玩家硬着头皮一直往里走，会有一阵大风直接把你刮一个跟头刮回去，然后你就知道这里不能走。那它就是一个你看从软到硬但是又并不违和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就是好的游戏设计我们也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当然有些时候无法避免，就是没办法所有的这种情况都用巧妙的方式来解决，可能有的时候就得告诉他此处禁止通行。就像你玩 Sleep No More， 有的地方你去乱闯总得有个黑衣人出来告诉你说这个门不许开对吧。
对，但是我有发现一个比较好的补丁，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这种都是开放式探索对吧，就是我可以随便走，但如果说玩家的注意力能够被你控制好，那其实就是相当于你统领了他游戏的目标，那他其实他只要你能控制他的注意力，一定意义上来讲他失控的概率就会很低。
对对，
你、
这个、
你就所说的你的那种大风刮倒，在剧场中有非常多硬手段，比方说我把灯关了就留那 NPC 那儿有一束光，那你看谁呢？现场一定会突然之间陷入安静，大家都看那束光里的人，就是这比你像小学老师一样上去说大家都闭嘴都安静看那里，
是的，是的，
这个效果要好得多。
我觉得看这个领悟已经很高级了，就像那个 GDC 就游戏开发者大会2013年，就是神秘海域他的设计师他就说不要跟我谈什么沉浸，就不要谈这个 immersion， 就是你要谈我们在做的都是注意力，就像你刚才举的例子，就是远处一片黑有一个光打在一个门上面，你就知道 OK 要往那边走。
对，其实这个现在在游戏的关卡设计中我们是很常见的，就是会用这种视觉引导来就是让玩家的注意力会朝向我们想要他去看的地方。但是就是总会有头铁的玩家，所以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手段。
其实我觉得这个意义上头铁的玩家他就意味着是
出戏了已经。
对，要么就是等于就是你在演戏的时候他在台下面大叫嘛，这种玩家你肯定要让他就是停止做出这种就是破坏整体戏剧的一个这个 这样一个行为。就我觉得游戏里面的自由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就但是总是有人喜欢追求游戏里的这种就是极度的自由。对，诶，其实我蛮好奇，就是包括看看在之前就是你有谈到你是会尽量的去平衡这个游戏性和戏剧性，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讨论的很多操作性的问题层面上，就好像在这个讨论上面就是你们已经被这个游戏和这个 mechanics 就机制部分搞得焦头烂额，特别是启杰。那你们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们原先或你们原来可能有的一种你们想要戏剧上演的那样一种带给观众一种感觉，他们有没有被，他们是被削弱的呢，还是是被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出来，就他们还保留着原来你们可能更传统一点戏剧里面你们希望去呈现的那种力量或是那种叙事，就是 whatever 嘛，就是或者你们任何你们看重你们希望在戏剧中呈现的东西呢？
其实我这边是没有被削弱的，就好像你玩 RPG 游戏一样，你无论你中间你去过什么地方，你做过什么选择，好，它开头动画跟结尾动画一出来，哦，他就会明白，哦，原来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因为哈姆太郎二世他讲述的是个流浪汉，他幻想自己是个国王的故事，观众经历的是他幻想世界的，而他结尾动画告诉他的是他现实当中为什么他要这么发疯，为什么他们要这么想，这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即使他们当中有些人跳出了这个游戏里面，跳出了这个剧场里面，他离开了这个假定性，但是最后那个结尾动画一回来，所有人都会知道，哦哦，原来是这样子，他戏剧性是没有被改变的。而且哈姆太郎他对我来说他游戏性其实没很强，因为他真的很像那种电影类的游戏一样，观众只是一个旁观者，更多他们真正能做选择，真正能改变整个故事的线路其实并不是很多。
嗯，听上去你可以把观众那些乱七八糟的这种反应都把它包装成一种就是这个人脑子里乱想的一种具象呈现。
是的，对。
OK， 那看看是怎么想这个事情的。
关于戏剧性和游戏性这两点，我觉得是要取舍。我在做游戏剧场之前，每一个，因为最近一直在做一些相关的策划，每做一个之前我都会先明确这是一个，对、
okay.
就像刚才 Nick 说的那个，到底是玩法先行还是故事先行，我这边的话说是到底是游戏是主要的本质还是故事是本质，那这两者做法非常的不同。像樱桃园我也曾经有考虑过把它做一版以故事为重点的，以观演关系为主的，但是在目前呈现在孙克别墅的这个版本里面，仍然是游戏是它的本质，游戏是它的主线。那这个过程中我的理解就是取舍嘛，你必然是有一部分时间是用来利用戏剧给观众做反馈的，对吧？在我看来，其实我比较容易把它划清的思维方式是把时空切块，这个时空到底是游戏的行动时间还是反馈时间，还是说我是在渲染想给大家一些更多的一些感受的时间，对吧？所以我这个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其实有非常精密的表格，这个表格是每一个时段我们期待的观众的心理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低位偶尔高位，然后呢他的行动性更强还是感知更敏感，这现场的气氛是热烈的还是低落的，那么这个其实是有一个横轴和纵轴的坐标参数，是我们在做这个游戏剧场过程中去整理的。在这个时空被切块定义预知排演之后，说到排演括弧一下，就我认为游戏剧场的导演的不仅仅是演员，是演员和观众他导演一个认识的人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把两个人一起包成一团导了。好，那你预知的这个现场，在这现场里面的所有人他的心理接受这样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也经常说一句话叫现场瞬息万变，整个场域都会因为与人的进入人的介入
事件的发展等多重因素，它是不断的在运动在变化中的。那么任何一个个体处在这个场域中的任何一个角落，那么他感受到的这种变化，感受到的这种无论是气氛还是你的心理动机等等等等这些就是这有点太过于庞杂了。总之这一切都在变化中，那观众的心理，玩家的心理是不是接受的？如果他接受，或者说如果我能将他合理让他接受，或者说我在导演这一个观众的不仅仅是他的行动线，行动线只是我对他的预知和预期，其实是在导演他的心理感受，导演他的体验。那么我在导演他体验的过程中，从头至尾，他从进入到现场这一刻到他离开这个故事的那一刻，这三个小时的时空是我要为他负责的，我得保证他的体验是可被接受的，也是好的。
挺好的。
嗯，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角度上，戏剧导演和游戏设计师就是非常像，就是基本上你在处理的就是一种，你就像你刚才明确说的，它是演员和玩家之间的一个关系，或者说它某种上它是一种玩家或者观众的一种体验。比如说你可能是会在处理一个剧本，就比如说剧本不是你写的，那其实剧本上剧本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它有一定的这样一个空间，然后你要去用这个剧本，然后去间接的去控制演员，再用演员再间接的去传递给观众这样一种体验。那游戏设计师本身我们也是会借着一些 NPC 啊，或者借着一些也或者 literary 那些动捕演员，对吧，然后去让他们给玩家呈现一种这样一种体验，就好像都是在用一种间接的方式而非这种直接呈现的方式去展现。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导演和游戏设计师都好像会给别人留白，就是好像自己会更加的就好像做一个二层设计二阶设计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可能主要是因为媒介属性的相似吧。因为归根到底就是无论是游戏剧场还是叙事向的游戏，都是一种交互叙事。那做这一类事情的时候，因为这种媒介上的相似性，所以你做的事情就是会是类似的。其实做到后面，就是这个分野其实是并不那么清晰的。就是从游戏剧场、剧本杀、沉浸式密室、LARP 到传统的叙事类游戏，他们其实分界已经没有那么清晰了，所以他们做的事情也会非常的像。我其实有一个想跟两位讨论的，就是因为大家就也刚刚说了，我们都是在做这种交互叙事嘛，就尤其是你们之前都是这种也都是科班出身或者是做传统戏剧的，他现在开始接触到了这种交互叙事，开始接触到了这种观众的参与，那你们觉得这种交互和这种参与在你们作品中的意义是什么，它给体验带来的变化是什么呢？问题太大了是吧？
看看说的尴尬的沉默出现了。其实我之前我想过，就比如说很简单的，我自己脑子乱想，比如说它是一种完全对于表现一种身体的切近嘛，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台下去看演员，你就只能在一个戏剧场的弧度里面那样去看，那你就是一个侧身，要么就是正身，你时刻都要注意说 OK 我这个演员要面对观众。但如果观众他在你的身边穿行，那这个意义上你的身体的一个形象就是在无处不在的，就是他不会有限定一个方向性，他的一个观看的包括甚至声音设计的场域完全都会就是有发生很多这样的变化。然后甚至说你本来有个舞台动线你要这样走，然后观众站那边你咋办，对吧，就你会有很多这种具体操作性的变化。但是我也蛮好奇，比如说这些交互在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叙事的过程里面，就是它是意味着什么，还是说你们更多是出于一个说我想尝试的把观众接进来，那我就先把它接进来，但是它出来的效果其实我并不会去在这点上去给它提前的考虑这么多。
对，我就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会经常会问自己，就是为什么要交互。尤其是当我们去做这些跨媒介的融合的时候，比如像电影为什么要做交互电影，那可能如果你的交互意义很弱的话，做出来就是一个不干不尬的一个东西。那戏剧为什么要交互呢？它交互的意义是什么？那肯定是有的，肯定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的，只是想看看两位的理解。
我想先反问一下，就是你理解的交互是什么？
比较泛吧，就是你可以说是观众的参与
交流与互动。
我觉得有个比较精准的定义，比如说我这边比如说 它就是一种观众对于剧情 whatever 这种东西的一个操控。因为我们不能说观众在做其他事情是没有交互的，比如说他看一本书，他其实上
也是要
翻书嘛，对吧？你要看你的戏剧，你的眼睛要看你，它某种上也是一种交互。但是这里面的交互就是它会带来这种系统的这种比如参数它的变化，或者它的一种呈现内容的一种改变。我觉得这个意义上在这个印象来说，可能比如说你在观众观看的时候，你这个观众可能会从台下左边走到右边，这某种意义上可能也算一种交互，就是因为它会带来这种视点的变化，就是
对，它不是说心理层面的交互，那你看一幅画也是有交互的，可能就是说这种真正的参与吧。
嗯，
我会觉得交互仿佛是必然的，因为我们发生在现场，现场就意味着我们是在一个空间下，我们在一个相互影响的一个空间里。我们经常说戏剧中有动作，可能第一个动作的开始就带来了无数的动作与反动作，动作与反动作的交互。就像比方我现在跟子韬吵架，我说子韬你大爷的，然后那子韬就很生气啊，然后他就给了一个反动作啊，对他就打了我一拳。好，然后呢打了我一拳之后我更生气，我就直接拎起凳子啊噔就砸向他了。好，以上我描述的这个场景就是动作与反动作的带来的这种矛盾升级的一种交互吧，对吧？对，但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骂的叶子韬说你大爷的，叶子韬很难过，但他什么都没说，继续做自己的事情。OK， 那请问这种交流或者这种互动有没有带给他一些影响呢？或者说，难道反动作不存在吗？那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一个空间里，我们相互影响彼此了。虽然它没有外化为行动去给我一种新的、更为直接的反馈，但是动作或者说一种力所产生的结果已经客观存在了。那我们平常说的一种观演的关系，就是说观众在看，演员在演，带给了观众一种感受。这种感受非常弱的反馈在台上，比方说是掌声，比方说是观众有没有玩手机，大家有没有在看。观众有没有在笑，对吧？传统剧场的反馈，但是我们今天把观众邀请到身边来了，他的反馈离我们更近了，我们感知的更多了。那么就比如说剧场吧，剧场里的演员都会因为观众今天的笑点不一样，所以演戏的可能节奏都会发生调整。那更不用说我们把观众拉到身边来，我们还直接与他们可能对话，甚至可能有动作性的交流，那他的反动作必然也会影响我们现场新一步行动的组织。所以说我觉得只要把观演拉近了，或者说把互动交流已经开始建立了，只要这群活人都在一个房间里，他们就必然会产生交互。如果说你把这种交互当听不见看不见，我觉得那才奇怪呢，对吧？因为我们是人啊，我们人在动作的过程都在接受着外界的反馈，我们都有感知。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戏剧和游戏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戏剧它是活人，它和你是一种肉身的关系。
对，这就是前面聊到的，就是看看就是说有这个世界在嘛，就是因为戏剧是真人参与，所以说观众他必然是出现在其他观众的这个视野里的，所以他必然会成为这种表演的一部分。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说最好是对这个观众的这个存在有一种解释。而在游戏中，某种程度上它可能是一种不是必选项，它是个加分项，是因为对，在很多游戏中观众并不用出现。
我觉得可能更多要把就是这种戏剧和多人游戏做比较。
对对对，
比如说陈星汉他设计光遇，就是那个 Sky 光遇，他就要想两个陌生人到一起之后他们要怎么互动，他们要怎么给他提供更多的这种道具可以让他们更好的互动，还不太一样。对，启杰这块有什么想法吗？就听我刚才哔哩吧啦聊一些。
其实我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也
是吧？
也不是啊，因为我是真的很外行，因为曾经是戏剧，我也刚接触不到一年的时间，也是因为这个演出才开始有一点点的，开始一点点去了解，去尝试把之前玩游戏，然后经历过的东西，然后再带到剧场里面，然后因为本身戏剧就已经有一个交互在，只是我们在一个很大空间，我们观众离演员很远，所以演员通常要比生活当中用到的表演要夸张很多，要夸大很多动作啊情绪什么的。但现在我们放到一个很小很小的房子里面， 那演员就可以像平常人一样多一种真实感，就只是把我们原本一种很远距离的交互拉近了，就好像我平常看到一卷纸巾在，但我现在能摸到它，掀开它，我能用它。现在对我来说，曾经是剧场，我现在戏剧里面的交互对我来说是这样的理解。
嗯，对了，刚好两位都是导演，我也好奇一点，就是因为演员他也有他们自己的这种 ego 吧，就是说因为做的这种交互式的剧或者沉浸式的剧，就像你们两位说的，就是其实反馈很重要，然后要去观察观众，根据观众的行为然后去给不同样的反馈。那这个就是会不会跟一些演员的这种传统的 ego 或者是认知会有一些冲突，就是一般来讲都是演员去表达自我，然后观众去就是观看演员，但现在就变成了演员要去配合观众的，就是这样一种关系的一个变化。这个我不知道，就是两位作为导演去跟演员沟通的时候有遇到过这样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困难，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些过程吗？
当然肯定是有一部分演员是会稍微顾及一点，他会还是希望很多东西不会有太大变化，但其实有现在很多演员他们都是能接受这种当下性的即兴的内容，而且他们是有办法去拆解的，因为现在我们在做的剧场不是很久之前那一种在一个框架里面，在一个盒子里面去演的作品了，现在演出的距离越来越近，他们也理解这是他们需要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离开那个角色，他们就不会太难受，对他们来说他们在角色里面说任何事情都是真实的，都是有效的，他那个假定性还是在的，他们不会觉得啊，你如果突然间让他离开那个角色他就会觉得会奇怪，但如果你不是离开那个角色去跟观众去交互的话，这是对他们来说是可以的，是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
我这边会我有给演员做一个工作手册，就是我会告诉大家你们的职责是什么。我之所以叫大家演员，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想到更好的名字。就我给大家的手册，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第一，你们是现场的导演者，也是艺术性的呈现者。第二，就是你们是游戏的引擎，也是游戏干预现场的现实手段。你要同时做好这两点，也就是说你既要放眼全局，实现作品的最高艺术追求，同时你又要能够实现游戏的运转与平衡。而演员这个职业身份在里面所承担的工作量其实是小于四分之一的，所以我经常会说你们并不是演员，你们是现场的导演。因为可能在我这个戏里面是这样的，如果说是偏故事性的偏演绎性的内容，可能他们以演员为本职工作的这个部分还是更多。比方说我们以前做过一个互动探案剧场，那么其实这个戏它还是主要以大单线往下走的，到最后其实才分了个叉。那么像这种结构，基本上演员还是主要以在舞台上扮演角色，然后呢在游戏时间与观众交互来完成这场演出或者说游戏剧场的。那么在这个作品中，可能演员承担的演员性的职责就会大于 75% 吧 maybe。 但是在樱桃园这部戏里面，他们其实就不是演员。所以我们一开始招募的时候就没有完全按照演员的标准去定义他，而是需要他有更理性的、更冷静的、更聪明的大脑，以及他对于现场的控制力，再加上他的塑造角色演绎等等等等的能力，这些东西作为一个综合的评判，连打分表都长得不一样。对，
感觉要求好高。说到表演这个，前面启杰也聊到，就是其实有一个核心的一个区别，就是在于在这样一个小的空间里，然后这种观众跟演员距离很近，关系很密切嘛。我好奇的是，那可能对你们来说，是不是在表演方式上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因为传统的这种戏剧的表演方式，它其实是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舞台，所以它需要去体现出舞台的张力。但其实当现在这种观剧关系都变了之后，是不是表演方式也会有变化？比如像你们可以去做一些更细腻的一些表演，因为观众离你足够近，而不是。然后这些东西可能以前在传统的舞台中是无法去呈现的。
就是哈姆太郎而已。两个演员都是做影视的嘛，因为他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方法是偏影视那一项的，就是一个很近距离的一个表演，不会像之前那种在舞台上面那种非常大的一个情绪的一个表演。但会有点不一样的是，他们需要分多一点心出来，因为就像看刚说的，他们不只是演员，他们更是在这个空间里面他们在行动的一个人，他需要看到所有的观众在干什么，他们要去做什么，要去进行什么事情，他们需要第一时间有反应，第一时间有观察，他要观察到哪一个人是可以跟他互动的，他要观察到哪一个人在当下他状态不对，他需要去过去帮助他回到我们游戏的状态里面。还有一个点是，我做完我的工作了，我可能演出的时候不会进那个房间里面，但是他们是知道那核心轨迹是怎样，他是知道整个戏他要去扶着那个车走，他不能让那个车垮掉，他要知道怎么去扶那个车。所以我们排练的时候也会一直在说啊，我们这个房间要怎么去扶好这个车，然后就如果有观众做什么奇怪的事情，你要扶好这个车，用什么办法去扶着他，然后就多了这种顾虑的东西在，就可能比在做剧场的时候他们可以完全沉浸在角色里面不一样的是，他们需要把自己抽离出来去看到当下要发生的事情。
Okay, 剧本杀术语都出来了，扶车。
对，扶车，扶车。
哎，其实我们前面讲到观众玩家，然后后面讲到这个演员的问题，那我就其实我自己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可能戏剧里面真正感受到艺术体验最强的应该是演员，就是他可能是在表演的过程中，他在非常强烈的感受到这个剧本，或者感受到我就是 whatever 这个过程。然后在这个意义上，可能至少一部分戏剧吧，就他们的一个表演的目的，就是让把这种演员的一种状态的一种感觉也传递给观众，就好像观众在表演一样。好像就比如说，特别是一些偏向身体性的一些戏剧，比如说可能铃木导演在聊那个能剧的时候，对吧？把这种身体的这种异于日常的这样一种状态，让他能够被观众能够体会到。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推的话，那是不是它的极端就是说，我就直接让观众变成演员，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类剧本杀式的这样一种行动，只是说我这个戏剧在于说我能够帮助，直接能够帮助观众进入到一个演的一个状态，并且真的让他尝试去演，比如尝试以一种演员的或者角色的方式去行动，让他能够直接真切的感受到这样一种体验。我觉得这里可能和一些比如说戏剧工作坊或什么身体工作坊很像，就是有点像你让那个观众或你让这个玩家来，就好像他是演员一样，他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戏。我就蛮好奇，比如说可能你刚才也并不讳言说它是一个剧本杀这种模式，就是你会怎么去定位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部戏剧，就因为大家谈起剧本杀可能是更多是偏破案偏剧情偏这种大家这种日常的娱乐，比如说你会还是会把它和传统的那种戏剧区分开来吗？或是说你会怎么去想这个过程，就是包括让玩家成为演员的这样一个事情。
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些搞创作的基本上要远离概念。就是概念就怎么说呢，那是就是不是给我们这些创作者说给我们听的东西。我其实从来不太在意这些概念性的东西，我只在意本质。就是我刚才有提到剧本杀，对，但其实我的定义这部戏的话还是更偏近于 LARP， 就是 Living RPG 游戏。对，我不介意说我去做剧本杀，或者说有人说这是一部剧本杀，就我觉得大家概念其实就是便于大家去理解一个事物，就你觉得这个东西放在你的认知体系里更容易被理解，你就可以用，你就可以引用，觉得这都无所谓。对，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做创作哈，其实游戏跟戏剧的这一次结合是非常跨界非常大胆，但对于戏剧来说不是第一次，因为戏剧是一个发展2000多年的艺术形式，它已经跟好多人结合过了，它是一个大渣男了。对，跟游戏哪跟哪儿啊，刚刚开始而已，对吧？对，那我其实本质上来讲，我是认为游戏是可以创造艺术的， 我没有觉得说戏剧就是更艺术，游戏就是更
商业。你这里面说的游戏是剧本杀是吗？比如说
？No， 有时候光就是广义的游戏。
OK。
对，或者说我也接受游戏利用戏剧去实现现场化，因为在现场，在导演人的方面，或者说在控制现场方面，这点做戏剧的人是专业的吧？对吧？就是。这里面的技术以及这个最终实现的这些手段，可能是戏剧会研究2000多年的东西会提供很多的帮助。所以定义它一定是什么，我觉得现在倒不急，就大家皆可大胆的去尝试，就是看看这两个东西该怎么样结婚，然后呢，谁占一点多占点股，谁找少占一点股，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嗯。所以你会觉得用剧本杀做，或者一种更加戏剧方式的一种工作方法和一种戏剧的创作的一种思路和，或者你刚刚说的某种本质去做一种剧本杀形式的东西，
嗯嗯嗯，
它是可行的是吧？
是这样的，就是关于剧本杀这个东西，我不是很喜欢说用剧本杀去定义樱桃园，是因为剧本杀在我看来它比较像一个半成品。我也玩剧本杀，而且我玩过很多剧本杀，就是有一种我特别想联系这个作者，就是你把你的这个剧本给我二度创作一下，我一定还你一个特别 perfect 的现场，对吧？就是我经常有这种冲动。但是
二度创作是改编吗？还是说把它
就二度创作？我解释一下吧，就是我们通常会说剧本是一度的创作，然后导演跟演员的工作是二度的创作，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把文字的东西变成现场，变成真真正正可视可触可听可视听的这个现场艺术，它这个就是由导演来组织完成的，这个就是二度创作的部分。
Okay.
对，
嗯，
所以说其实剧本杀，我觉得它单纯把一个剧本交给了一个 DM， 如果这个 DM 没有，对吧？我们所说现场是包含剧场中的一切手段的，那他没有利用到这些手段，然后只是把这个剧本文本然后抛给大家，然后大家就看一看盘一盘，完成一下目标，完成一下任务，那这个其实是在我看来是半成品的，他没有完成，他不完整。
他是不是就是觉得剧本杀就是个骨架，然后这个血肉跟皮都有问题？
我不是不想聊剧本杀，而是说我认为我在我的这个框架体系里，剧本杀是属于 Living RPG 游戏的一种，就是属于 LARP 的一种。
嗯嗯
嗯。
而这一种它，我觉得它应当可能和这个谋杀之谜和推凶这个机制结合在一起。那我的这个游戏剧场里面没有推凶，也没有还原剧情，其实跟剧本杀的机制是不一样的。
嗯嗯，
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开放式的在参与一个一次樱桃园的拍卖行动，然后这里面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赢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不同的选择，去干预现场，去选择自己个人的这个角色的未来，不一样呀，对吧？
Okay,
我们还是严谨一点。
在你的那个视角上，剧本杀它就是比较狭义，它就是一个以破案为主的这样一个东西。
对，其实LARP 全称 Live Action Role Play， 其实它最早根本不是就是谋杀之谜，LARP 其实就是一种扮演，
对，扮演，
它根本很多 LARP 其实没有什么要破案的，
对，所以我比较希望就是把这个概念先搞清楚，就是
对，
更愿意叫它游戏剧场或者平行实境游戏都可以，
嗯，
对，
嗯，
或者说在现场的角色扮演游戏，就这些解释我都觉得它有一定的包容度，但是剧本杀我觉得可能就我
在那个解谜
和破案的角度上，对对对对对
对对，
嗯嗯，没有，就刚刚说的，我们不用纠结于概念，对，而且我也有同感，就是剧本杀这个媒介形态本身更像个半成品吧。
嗯，
我自己每次玩之后也觉得想去改，只不过跟你的角度不一样，你们的角度是二次创作，我的角度是这个机制也太初级太粗糙了，拿来给我们改一下一定会更好。对，
没有，我就很喜欢那种机制特别简单的。我玩过一个剧本杀叫拆迁，哎，如果你们的这个拆迁的作者可以听到这个节目的话，哎，可以来找我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戏可以排，就是它会变成一个很精彩的一个现场，然后大家仍然可以有开放度去玩。对，就是我就是对这种形式就是充满期待。嗯，
现在其实还有就是说这种也不叫剧本杀了，就是这种沉浸式密室， 就是它的发展其实越来越就是接近这种沉浸式戏剧的一个边界了，我觉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验过。就是很多这种沉浸式密室你进去之后你也不要不是不太需要破案什么的，其实就更多的是体验。当然会有一些谜解，有一些反正会有一些多多少少的一些解谜，一些
任务啊什么的，
一些互动啊，一些任务啊什么的，对。但其实这种所谓的破案这个成分其实是很弱的，更多就是参与和看表演，而且也越来越尊，就是我自己观察到越来越尊重演员。我记得早期去看这些沉浸式密室的时候，就是看完就看完了，就跟琪姐说的去趟鬼屋也差不多。但是现在的沉浸式密室做得好的，就是结束之后也都会有非常得体的演员谢幕，就是有个仪式感，让大家去尊重这个演员。然后我们而且演员也确实表演的都很好，
特别专业。
对对，就感觉就是这两个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了。就那很多做这类的，也就是科班出身的一些青年演员啊、学生啊之类的。
对，有些剧本杀也很棒的。反正我觉得无论什么形式都有做得特别好的案例。
对，其实我好奇的是前面你说你们的工作手册的时候，就是又作为演员又要作为导演又要作为游戏的引擎，然后去追求这样的一个艺术性。那就是明显就是你所说的这个艺术性跟传统戏剧也好游戏也好的这个艺术性是有所不同的。你是怎么去定义，或者说你是怎么去假想你的这样的一个艺术性是怎样的？
在我们这部戏里面，我觉得我对艺术性的定义就是不太好意思讲，因为我觉得讲的都不是很对，就是契诃夫式的美。我其实花很多时间去跟演员达成一种共识，就是如果这段故事让契诃夫来编，他会怎么编？如果这个人的结局让契诃夫来书写，他会怎么书写？就是比方说樱桃园里最重要的两个角色柳世凡跟柳世安，不好意思，我说的是他们的中文名，因为我们把这个戏本土化了，也是为了大家在扮演的过程中更容易理顺到中国的那个时代，
名字不那么长。
对对对，多方面的原因。对，也其实就是原著中的柳包袱跟加耶夫。那这两个人其实从头至尾都仿佛对虽然他们对未来充满迷茫，他们也觉得自己能拍下樱桃园，但其实他们早就已经可以说是内心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他们会失去樱桃园的这种对他们来说的这种悲剧命运吧，也不能叫悲剧命运，因为我完全不认为这是一出悲剧啊。对，那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是有预知的，但是他们全程都表现出一种我继续过我奢靡生活，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光说不做，一直到戏剧的最后他们真正失去樱桃园的时候，然后契诃夫才让他们在舞台上有了那么一个相拥而泣的瞬间。而且他描述的非常的有趣，他们说这所有人都要搬走嘛，所有人这个樱桃园已经卖给罗伯星了，那他们都要走，这两个人仿佛是在等待着所有人都离开一样，等到最后一个人都出去了，他们两个才相对而望，他们拥抱哭泣，就像是在等待着这个时刻。 OK， 这是契诃夫书写的结局。契诃夫在最后还有一个结局也很让我震撼，就是在这个樱桃园里生活了一辈子的，我们这里叫富贵，原著里是叫菲尔斯，好像是叫菲尔斯。对，那么他在这樱桃园里生活的一辈子都活成一个老头了，然后他在最后一幕生病了，所有人要搬走之前都说有没有把他送到医院去啊，所有人都好像说哦，他有被送到医院去，可是最后当所有人都离开的时候却发现他还在樱桃园里，所有人都遗忘了他。当所有人的车都远离了这座庄园之后，大门被紧紧锁上之后，这个老头才拖着自己奄奄一息的身体说，哎呦，我怎么好像活了一辈子又好像没有活过。说完他就死在了舞台上，同时远处的樱桃林砍伐的声音和这一幕彼此交错。我不知道这种形容是不是会让契诃夫戏打折扣，我还是不希望大家对用我的形容来观看契诃夫，有机会还是可以去看看这个本子或看看这出戏的。所以说这种震撼，这种持久的戏剧魅力，这种 美审美，我是希望由演员去以现场导演、现场编剧的方式去贯穿的。我希望他们最后复原给观众的结局是有契诃夫的气质的。
嗯，可以听听你的描述，也能依稀领会到这种。但就是说，更进一步的问的就是说，为什么是用这种形式呢？就是如果相比我去直接看一个樱桃园的传统戏剧来说，会有一些什么独特的点会让观众能够理解的更深刻或者感受的更真实吗？
我觉得是一种新的视角。因为传统的戏剧，你作为观众来看这场演出，即便是演出为你营造出的一种舞台幻觉，你融情其中，你共情其中的某些角色，但你仍然是一个纯观看的角度去看的。所以我希望带给观众不一样的体验，就是他们是其中一个角色，他们的选择决定了这个角色的一个结局，再重新跳出观看由他自己所选择结果决定的这个最终的故事，他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就是其实在我们游戏全程，我们的导演们在现场是会记录大家的选择的，然后会去揣测他的那结局，我们复原给他的故事也是他最终选择的结果，而他最后听那一段樱桃园的故事是以一个纯跳出的身份来倾听的，就是我们在这时空上也做了几次变化。对，那么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之前有几度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就有观众就是在现场飙泪，虽然飙泪这个标准不是我很想形容说不是我一定要的，但是我印象很深刻，那个观众他所表演的这个菲尔斯的这个角色，也就是富贵这个角色，最后因为他会死在樱桃园，他的结局仿佛是注定的，但是他在死之前呢，托我们把他存下的钱交给柳石安，让他不要再赌博了。对，这个赌博也是我们给加耶夫设置了一个小小的前景，对，让他好好珍惜，然后好好省着花。然后当我们最后在复原故事的时候把这一袋钱交给当时扮演柳山，也就是加耶夫的这个角色的时候，哇、一个30多岁的大叔当场在我面前哭了，他哭我也哭，我真的是，我觉得那种当时那种交互，我就绷不住了，就是那是一种，我现在说的还有点想流泪啊，那是一种假的，是假定的情感。然后当我看到他很难过的哭的时候，然后我又望了一眼远处，很远处那个已经死掉的角色，他也在那里眼圈红红的，我当时那个现场我已经有点编不下去了。那是我在测试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场，我还记得是在广州测试的，就谢谢观众。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当这种感动一次曾经被呈现在这个台上之后，我们就希望在后面的演出中能够复原这种感动，或者说有可能对于其他角色来说这就不是一个感动，是一个无奈，是一声叹息，是一种冷暖自知，是一种春去秋来又一春的感悟。但我们都希望把这种美的东西可以在这个现场更多的带给这场的观众，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这部戏中完成审美性的一种方式吧。
很赞很赞，这种时刻出现之后会觉得创作的一切努力都值了。
会
而这点上还挺很契诃夫，因为我当时去看他就说契诃夫日常戏剧就是一种我们就是在当下的空间然后发生当下的事，生活在其中，这个事情本身就是戏剧，或者本身就是一种沉浸嘛。就在这个意义上，可能就契诃夫的某种戏剧他可能有一种本身就有一种希望让观众就好像一直自己就是生活在一个生活中，就在生活在一个戏剧中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你先把人跳进去然后最后又出来的这种感觉，就确实他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改变了一种我们日常可能在戏剧外面冷眼旁观的一种感觉吧。
对，同样的问题想问问启杰，就是在做这个哈姆太郎的时候，你想的就是你假定的这样的一种这种体验或者这艺术性你是怎样的？
其实艺术性很难说，但是我一开始想做表达的东西其实就是康吉可他是个人物史诗嘛， 对我来说，因为我很小的时候看过很多《九龙皇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的一个故事，就是人一旦幻想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他会为自己完成一个传记，而就好像 D&D 里面有本故事书一样，那个传记就是本故事书一样，他们拿着这个故事书的时候，是观众会经历完他的一生，然后即使我们是假支线，但是每个支线他到最后汇集起来的时候，他就会有很多个结局了。我们现在是五个到六个结局，每个结局之间会差的有点远，就有的可能会稍微好一点，有的可能会稍微糟糕一点，因为他碎片拼起来人的时候，碎片拼起来的时候不可能总是一样的。而当观众在最后的时候发现，哦，原来我一开始所经历过的一些假支线，他到最后是真的会影响到那个人的史诗传记的时候，这个人是我有份参与到去构成的时候，他们因为没有见过观众，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怎样，但在我可猜想的地方，他们会感动到吧，也许再到后面他们可以选择是否知道他真实的故事，他真实的一生，除去幻想以外的一生的时候，那他们可以去选择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选择是有趣的，因为对我来说，这作品更大的一个意义在于他玩游戏的选择，像 D&D 一样的一个选择性，不是，也难听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艺术追求嘛，就只是想把这种流浪汉的故事，他们这种人物传记，那种很癫的故事放在一个很近的距离，因为如果放在舞台上面，你其实你能感觉到它很张狂的一个张力，但是如果当这种能量放到一个很小的地方的时候，那感触会更深，真的当你能接触到能摸到那个演员的时候，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没有想过太大的一个艺术表达是什么，我只是很放了我一些个人的表达，我想要有人知道，哦，这种流浪汉他其实也许在他们脑海里面，他们是一个国王，是一名骑士，也许是其他更厉害的，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他们也许有个更好的故事在他们的脑子里面，只是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对，就大概这样。
我觉得两位创作者都算很，怎么说呢，都很精准的抓住了游戏的一些特质或者擅长的东西，比如说看看刚才讲到的一种视角转换，然后比如说戏中人戏外人这样一个反思的一个视角，当你听到就是背景的叙事转为一个第三人称，然后你都会有这个故事，这个和你没什么关系的，好像和你没什么关系剧本，你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刚才启杰也是，就是你每次做选择的时候，你实际上是把你实际上是在投注，你在不断的给这个人物，给这个人他的想象，他的一生，再给他怎么说呢，再给他给到自己的这一份贡献也好，还心力也好，就是你是在改变一个人，这样的一个过程会让你觉得和这个人会有一种很紧密的一种认同感。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是我觉得底特律病人做的挺好的一点，就在于说，就是他这题目很妙嘛，他是叫做 becoming human 嘛。那是什么让他们变成人类呢？其实就是玩家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玩家告诉你，玩家以自己的人的身份告诉你，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人应该要选什么的这个选择，让他慢慢变从一个机器变成了一个人，就等于是我在不断的给这个，我本来都是机器人，都是 AI， 我在给他用玩家的选择不断给他赋予人性，最后让他把这个角色丰满起来，那他就是玩家的一种镜像式的一个体现。所以我觉得就是两位好像都从一个不同的视角去切中的某种，就我觉得游戏擅长的点，就是并不是说很生硬的给它介绍起来。
而且其实两位刚刚讲的一些共同的一些点，也回答了启杰前面问我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底特律变人要做那样的一些交互。其实两位讲到都有讲到一个共同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交互真的能改变什么，它可能就是一些假分支什么的，但因为它的交互，它的参与，或者说他在这个剧场中有这样的一种近距离的体验，所以他会更加 care 这个故事。 所以底特律变人也是一样的，就是它会有一些交互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对吧？摇杆动一下，然后手抬一下，摇杆动一下，这个去擦个窗什么之类的这些交互，但他们所有的这些事情也都是为了让玩家更加 care 这个故事，然后更加 becoming human。
嗯嗯，对。最后一个问题问一下两位吧，就是说在这个游戏进入戏，就或者说一种游戏的逻辑进入戏剧的一个过程中，我觉得肯定比如戏剧圈自己可能也会有些是抵抗啊，觉得啊这东西怎么这么网红啊，或者这东西太就是他们只是昙花一现啊什么的，就是但我也看到比如说像两位就是你们会真的再去解决当他发生碰撞发生交集的时候遇到的很多问题，然后去寻找出一些新的创作或者解决的一些方法。不知道两位是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潮流吧，或者说这种沉浸式也好，这种有游戏剧场也好的这套新的逻辑，你们觉得它可能是当前的一种昙花一现，或者说你觉得他们能够维持得更久？当然这可能也是包含你们的希望，或你们希望更多的去推进这块，还是说你们更希望回到一种就像试一下，但是我还是希望做一种更传统的戏剧上来看。对，
我觉得他能做多久就不是我们能说了算了，就可能是市场啊一些经济的条件说了算了。就但我觉得做剧场嘛，有这个机会然后就试着去做着先，也许你能遇到更好的想法，不会说我只想做这种传统的剧场，你有这种机会那就试着去做嘛，也许他能帮助到你更多东西。而且对我来说沉浸式戏剧跟传统剧场唯一的区别就真的只是就观众跟所有的关系都变了，就观众跟文本，观众跟剧场，观众跟演员之间的关系它变了而已，它还是戏剧啊，我还是在做戏剧，不是去做其他事情，所以觉得没有分别啊，我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只是多了一个东西，是我能试着把我一些很喜欢的游戏里面的一些机制然后放到剧场里面，这是我觉得我在排这个戏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的地方，就我试着去把一些啊我玩过很好玩游戏它的一些我那时候觉得很大感触的机制然后放进去，我觉得这是很开心的。
嗯，我也是很同意启杰，就是这个东西未来不好说对吧，那个我们也无法预言未来，但是目前我也是觉得做这个过程也是挺开心的，而且就是我很享受把一些简单的游戏机制变成游戏剧场的这个过程，因为游戏剧场很难承载很复杂的机制，那我也是经常在游戏中可以搜集到一些灵感，因为我总觉得现在好像越是疫情哈，这个大家都天天待在家里，越是期待能够在现场去别人做交流的这种，我不知道我预测的对不对，但我很看好就是游戏剧场包括这种有交互性质的戏剧互动剧吧，我很看好它的未来。对，因为如果互动剧的未来都不景气的话，唉，启杰你心塞吗？我挺心塞的呀。嗯，那我真的二话不说去做游戏。希望有游戏公司要我做游戏编剧。
那我觉得你肯定会是一个很好的游戏设计师、
啊。是的是的，应该说你们两位已经理解了很多游戏设计本质的东西了。
其实我一直在想有个事情，就是因为英文中戏剧这个 play 嘛，无论你是扮演它是 play, 还是说一场戏它也是一个 play, 它其实和游戏本身就有一个词性上的一种很紧密的关联，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东西的交汇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然后并且也值得更多探索，并且也期待能够有更多人能够关注到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吧。然后所以说也希望比如说听到这里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请多多关注一下戏剧部落和启杰，包括他们在这次的这个就是戏剧节上的各种新的创作，然后持续关注这一波就是我们作为创作者的这些努力的尝试吧。
前面看看说游戏的和戏剧刚开始结合嘛，但其实这个结合是自古有之的。
对，
我之前看一篇讲戏剧的文章里面就说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在2000多年前，在一边的舞台表演戏剧的同时，隔壁也举办着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以这两个媒介其实从那个年代就是相辅相成的。我期待在现代会碰撞出新的火花吧。
对，
嗯，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那么我们就先这样，嗯，好，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拜
拜，
拜拜，嗯。